杨雄听完潘巧云的话，绕完这孤灯老门子，哎呀，失笑啊，失笑！你外君子内小人呐、啊，我真没有料到你太阴险了。你看你跟我说的，那是天衣无缝，跟真的一样，闹了半天都是你编造出来的。那么巧云怎么能背着我干那种事儿？他不可能的事儿。在杨雄又一想，现在谁真谁假，苦无证据。你说我这会儿要找石秀去对证闲话，石秀脾气可也挺暴啊，要管我要证据，我怎么办？我们俩言语不合，当场要动了手，怎么办？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叫左邻右舍、三亲六故知道这件丑闻，我还怎么见人呢？可是这事也得解决呀、啊。好吧，再说杨雄漱完口洗完脸，先找他岳父老泰山，告诉老头肉案撤了，肉铺关门不干了。老头也愣了，姑爷，挺红火的买卖怎么不干了？你怕挣钱多扎手不成？哎，没有没有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您就什么不干，在家里吃喝也不愁。我不干了，关照现在就结账。那石秀怎么办？石秀是外来人，给他一部分钱，爱上哪儿去他上哪儿去。那他要见你一面呢？这事最好你去跟他交代。不，我们俩不过话。如果石秀提出要见我，你就说我衙门太忙，没有必要见面，希望他好自为之，赶紧离开咱们家。好吧，老头就得听着。杨雄赌气上了衙门了，老头赶紧到了前面，告诉别开门，买卖不干，赶紧结账，把两个副手伙计都打发走了。石秀呢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吃完早点之后系上围裙，戴上套袖，刚想到前边，迎面碰上潘太公了。一瞅老头哭丧个脸，石秀就问：“您怎么了？”“石秀啊，买卖不干了。”“啊，不干了？为什么？”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家有千口，主是一人呐、啊，我也不知道我姑爷犯什么病了，一宿觉醒来嘟了个脸蛋子，说什么也不叫干了。”莫非这里边有什么毛病不成？他也没说呀、哎，他不让干拉倒呗，咱何必费力不讨好？我石秀他还告诉了，买卖不干之后，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，还希望你好自为之。这么办吧，咱爷俩处的还不错，你那个账啊也非常清楚，这里有文银50两。没多有少的你也别闲话，你就拿着吧啊！到哪儿做点小买卖不一样混生活啊。姑爷还交代今天就希望你搬走。石秀多聪明，一听明白了，暗自冷笑，心说杨雄啊杨雄啊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你是个耳软心活之辈，肯定你把话告诉潘巧云，潘巧云编了一套瞎话，恶语重伤都给我扣在头上了。好嘞， 我也无需分辨。像你这种人，交不交的也没意思。石秀也没客气，接过50两银子，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。他也没什么玩意儿，就一个小包一拎，跟潘太公告辞，离开老杨家了。石秀有心回原籍呀，但在街上转了两圈，一想不行，我不能走。大丈夫来去光明磊落呀，我背着黑锅可不行啊！杨兄弟怎么看我？潘巧云说了我些什么？究竟我告诉你那些话是真的是假的？我不弄清楚，我不能离开冀州，否则的话，我后半辈子自己对不起自己。石秀改变了主意，找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店房，他住下了。一天他没离开，关着门，低着脑袋琢磨主意。石秀心说：“好，潘巧云呐，本来我拿你当个妇道人家，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，就算了。我哥哥一纸休书把你打发了，就凭你的年纪，凭着你的人样子，如果能改恶向善，找个人家不愁吃喝。没想到你恩将仇报啊！你比疯狗还疯，你咬到我石秀身上来了，我岂能容饶于你？我非把这事情查清不可。晚上我不睡觉，我堵你去。我也叫杨雄看看，我石秀说的是真的，是假的。有那么句话，就怕人惦记上。这人要惦记上什么事儿啊？那肯定能成功。头天没事，二天没事，第三天晚上，石秀穿了一套夜行衣，拎把匕首刀，轻纱蒙面到老杨家。偏赶杨雄又到官府轮值，那小丫鬟婴儿把香案摆到后门了。姓胡的那托头来了，看见之后转身回报恩寺给海和尚送信儿。时间不大，海和尚带着方巾，穿着公子袍，一闪身进了老杨家。石秀在必经之处看得清清楚楚，他没动。石秀心说：“王八日的，我等着你，等啊等啊等啊！”到了四更天气，姓胡的那和尚又来了，抱着木鱼来到后街，梆梆梆梆梆，阿弥陀佛，佛光普照，大慈大悲，梆梆梆。刚念了一遍，石秀知道啊，又给海和尚送信，叫海和尚快起来回庙，恐怕今儿个你们走不了了。喊成，拼命三郎往前一个箭步，跳到这和尚的背后，伸手像抓小鸡儿一样，把他的脖子磕了树就给掐住了。当时这和尚就翻了白眼了，石秀像拖死狗一样把他拽进胡同，往地上一放，这刀子就杵在他梗嗓上了。别动！兔崽子，你胆敢张扬，我捅了你！
阿弥陀佛，殿下！哎呀，殿下，你是哪位？
不用问我。
那你饶命啊！我没做坏事。
你还没做坏事？我问你，你在这等谁？
我说， 等海和尚海十里海师傅
他干什么去了？
他太太，他上老杨家跟那潘大娘子幽会去了。
你为什么干这种事？
我不干不行啊，我害怕海和尚报复。另外我穷的搂搜的也是突袭俩钱儿才干的这事。
好了，把衣裳给我脱了，脱了。
我这衣裳破不拉几，你要的干嘛？脱，
这衣服扒光了，连裤头都不留。石秀也够狠的，用这个膀子把他脖子给吊住了，使劲一勒，用胳膊肘这弯着，好家伙，石秀多大的劲儿，时间不大，活活的把这和尚就给勒死，然后轻轻的放在这儿。石秀把他的衣裳卷吧卷吧放在旁边，拿起木了鱼子，石秀就敲，学着这和尚的声音也念了一顿佛。正在这时，小门吱呀一开，海和尚出来。海和尚慌慌忙忙出来之后，一看这还敲呢，他挺不高兴。
我听见了就得了，穷敲起没完了，把别人惊动怎么办？
石秀把木鱼放在地上，转回身来把青纱撩起来了，
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盯着海和尚。海和尚一看，啊，跟着师兄，
他就知道坏了，
二话没说，扑通就给石秀跪下了，饶命饶命！
石秀冷笑一声，饶命！海和尚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
我说实话，我饶你，不说实话，瞅见没，这把刀子给你准备的。
海和尚一五一十全说了，为了他的狗命啊。说完了，石秀点点头，这还行，把衣服都脱了。
我这衣裳脱了，
把衣服逼着他刀脱下来，纸条条一丝不挂。石秀一看都脱完了，二话都没说呀，在那腰圈着这一脑子就捅进去了，还堵着他的嘴。你像那石秀是屠户出身，在哪下刀那都有研究的，怎么往外给放血？就见海和尚手刨脚蹬，一个劲儿撅的。撅的一会儿，这血也放干了，石秀轻轻把他放下了，把掐死那和尚也裂不过来，把俩和尚放到这胡同，扒下来那衣服，他卷吧卷吧，自己拎走了，然后把那把刀搁在被掐死那和尚的身边，布置了一个假现场。石秀冷笑一声，离开出事地点，他回去歇着去了。这时候这天还没亮呢，又过了一会儿，有姓张的卖豆腐的，这卖豆腐的得起大早，还没等吆喝，刚到这胡同，胡同绊了个跟头，豆腐盆也扣了。这位心说什么玩意儿在这儿？等低头一看，妈呀，俩死倒。他这一吵吵，左邻右舍的人全出来了，有那胆儿大的到了近前一看，哎呀，两条人命，满地都是血，这怎么回事？赶紧把李正地保找出来，卖豆腐的人做见证，到公安府就报了案。知府一听人命关天，这还了得，赶紧派人下去看看怎么回事。 杨雄跟着也来了。到这天还不亮，点着灯笼和火把，杨雄一瞅，这不是海和尚吗？怎么死到我们家后门不远啊？还有一个和尚，赤条条一丝不挂。杨雄这心里就明白了八九了，好像没八爷，觉得后悔，对不起石秀。那么说，这件事肯定是石秀干的，我冤枉他的，他为了把这个事情弄个水落石出，才干出这种事的。可能这俩和尚的衣服他拿走了，做个见证。杨雄是有苦难言呐、啊，仵作偏了诗歌表，检查完了，派人维持现场，然后禀报知府。这仵作就说：“看来这俩和尚干的不是光彩事儿。从现场勘查可以证明，俩和尚不定因为什么争风吃醋，俩人打在一块儿。”有头发那个拖刀和尚拿刀子把那光脑瓜的和尚给扎死了，在没扎死之前，光脑瓜的和尚勒那个有头发的和尚的脖子，可他也把他勒死了。您听这叫什么玩意儿？知府一听啊，和尚叫人扒光杆，甭问，没好事。哪儿的和尚？调查调查，一调查报恩寺的，把报恩寺的和尚找了一阵，可不是都是咱那的。告诉方丈，领事，哎，此事就算结束了。知府也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死俩和尚算得了什么呢？又不干正事，活该。这案子就算完了。老方丈领完尸去，火化也好，装殓也好，就不提了。但是杨雄可完不了，杨雄这酒劲儿早醒了，心说石秀干出这种事儿不能走远，很有可能他还在冀州城啊，我得学磨学磨他。后来果然在一家小店房的门前遇上石秀了。石秀怕的找不着，就在门口这站着，准知杨大哥准来。哥俩见面互相打过招呼，石秀让进屋里。杨雄坐下，把石秀的手拉住，兄弟，两条人命是你干的，对，我干的。哥哥，你看这个，两包衣服往这一抖了，哥哥瞅见没？这是海市里的公子金公子厂，他穿这干什么？这是这个头陀和尚，他们两个人狼狈为奸，跑到你们家来捣乱了，做些这等不才之事。哥哥，你还有何言？
兄弟，我对不起你。
我太相信了，好个贱人啊，倒打一耙，其心何其毒也。好，对这个贱人我势必杀去。那哥哥不可鲁莽行事啊，这可是在冀州城里，倘若伤了人命，你还跑得了吗？
那你说应该怎么办？
哥哥，我说过不止一次了，这样的人一纸休书把他休了就算了，你何必沾两手鲜血呢？犯不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您能不能把他骗出冀州城，找一个合适的地方，问明白来龙去脉怎么回事， 说他个心服口服就完了。
嗯，
哎，我有主意了，咱们就约定明天上午，我想办法把这个贱人骗到翠屏山，你在那儿等着我，咱哥俩不见不散。哥哥，翠屏山那么大，我在哪儿等你？就是那片异地，不就乱葬岗子吗？你就在那儿等我。好了，一言为定。安家石秀咱不说，单说杨雄，吸收教训，没敢多喝酒。回到家里之后啊，跟往常似乎没什么区别。潘晓云心里头可开了锅了。海和尚一死，消息传的全城，没有不知道的了。他就知道这个事儿跟自己关系密切，甭问，肯定是石秀下的家伙。说又不能说，告又不能告，只好暗中叫苦。一看这杨雄，他后几年都冒凉风了，就怕杨雄问这件事，结果没问。潘晓云战战兢兢，服侍丈夫敬宴烫脚，然后把被褥铺好，杨雄躺下了，尽量控制住自己，说来啊，官人有何吩咐？我这两天呢，身体不太舒服，跟大人请了两天假。
哦，好啊，那就好好歇歇吧。
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我还有心愿未了，明日我打算赶奔翠屏山前去进香。夫人呐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带着婴儿陪我一块儿去吧。
这丈夫，那翠屏山一没有安观寺院，二没有任何庙宇，到那降香这是为何？
哎，你不必多问，我心里许愿了，必须得还愿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咱们说走就走。